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29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相关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由于人们担心经济衰退并不会阻止联准会 Fed 的升息，美股已经恢复了2022年的抛售的走势，把标普500指数推向了今年的一个最新的低值。美股的抛售面呢是非常的广泛的，苹果公司也在走跌，有一家重要的投资银行调价了苹果这只曾经在熊市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股票，那苹果的股价在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4.91%。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标普500指数下跌78.57点，2.11%，报3640.47点，创下了今年的收盘新低。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暴跌458.13点，1.54%，报29,225.61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14.13点，2.84%，报17,571.51点。从疫情开始以来，今年2022年的熊市已经抹去了标普500大部分的涨幅了。目前和疫情前的一个收盘低点3386点，大约只高出了 6.9%。虽然在前一天美股是有一个普遍的小小上涨的，因为英格兰银行宣布会购买债券来帮助稳定它的金融市场，还有稳定它暴跌的英镑，但是最近几天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又跌至了历史的新点。瑞银策略师海菲尔在报告中说，如果想要一个更加持续的从低点开始往上的反弹的话，投资人是需要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通货膨胀正在得到控制， Fed 就会变得不那么的鹰派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现在反弹到了 3.749%， 创下了从2020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虽然有强于预期的第一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报告，但是呢，市场普遍认为 Fed 还是会继续升息来对抗通胀，而并不会担心这样的第一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多报告会损害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以上呢就是股市方面的数据啊。那之前我们都有听说过说现金为王的说法，最近有一篇关于现金为王的最新的一个对美国经济市场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大致的意思啊，就说美国的政策啊导致经济走低，建议投资者呢以现金为王。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说现在的大形势，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美联储啊，它在9月21号是再次升息75个基点之后，美元走强，非美元的货币在走低，欧美的股市呢也在震荡，所以专业人士认为多国啊政策失误导致着全球的经济走低，全球熊市会持续到明年的下半年，甚至有可能会更久。认为在这个期间，投资者应该是观望为主，现金为王。9月21号，在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的同时，还强调美国的一个较长期的通胀目标是 2%， 一直到通胀控制住之后，才会调整到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英格兰银行在9月22号也发布声明，说加息50个基点。在这个期间，英镑是大幅度贬值，美联储加息之后，英镑是进一步下跌。英格兰银行的主页显示啊，当下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9.9% 了，而他们的中长期的目标也是 2%。 那美国在8月份的通胀数据是 8.3%， 同样也是远远高于 2% 的中长期的既定目标。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走势啊，美国的政经评论人士，原来是哈佛大学实验室的主任陶瑞，在9月28号对大纪元表示说，现在全球肯定是一个熊市的市场，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下半年，甚至可能会更久。虽然金融市场会有波动，会涨涨跌跌，再加上选举的需要，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反弹，但是基本上基本下行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他还说，现在除了中国以外的主要的经济体是都在加息的，总体来说，全球的经济不容乐观，欧美通胀高于预期，俄乌战争雪上加霜， 而且欧佩克可能减产，进一步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就更加推高了通胀的风险。所以陶瑞他对投资者的建议是要观望为主，现金为王。他是这么解释说的，说做空做多都不应该过多的多加杠杆，应该是谨慎为重，一定要保存大量的现金，等到通胀基本稳定之后，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后，才是到股市进场抄底的好机会。美国的股市行情什么时候会复苏？陶瑞认为美国经济的韧性还是非常充裕的，但是牛市至少要等到明年或者是以后了。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这种情况呢？陶瑞认为目前全球的局势和很多国政府的政策失误是有关的。欧美当初呢是过分的扩大了疫情的严重性，尤其是主流媒体还有一些专家指责保守派政客，说他们是轻视疫情，然后刻意制造的恐慌，封城打击了经济，结果美联储是大放水，政府给民众发钱，再加上对通胀预期的误判，结果金融市场一下子就膨胀了起来。2020年到2021年股市暴升，加密货币市场更是一度达到了疯狂的水平。美联储的官员和拜登政府在今年的6月份都已经承认对美国的通胀判断是有所失误的。拜登的顾问和美联储的官员都担心疫情和相关的限制会带来像2007年到2009年那一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类似的后果，因此呢，他也采用了之前类似的经济的政策，可是实际上呢，这次的经济危机和上次是不同的。结果就是美国五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 8.6% 了，是40年来最高的水平。陶瑞认为如果左派的政客还不吸取教训，继续以短期的政治利益为目标，靠福利和新能源环保为借口开始继续启动印钞机，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经济会持续受到巨大的打击。同时对于中国而言，陶瑞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防疫过度，重创了中国的经济。美联储在9月加息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了 7.2。中共央行在9月26号做出了一个回应，从9月28号开始，把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上调到了 20%。但是陶瑞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是不明朗，降息呢，也是想要刺激低迷的经济，所以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以上呢就是对于美国经济以至全球经济最新的一篇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境内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目前美国有六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在周四，也是今天起诉总统乔拜登，想要阻止他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生效。这六个州是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德华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还有南卡罗来纳州，他们是向密苏里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在这份诉讼中，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道格·彼得森，他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政府的大规模债务取消，除了在经济上并不明智和本质上有一个不公平之外，还是一长串的非法监管行动中的其中另外的一个例子。他还说没有任何法规允许拜登总统单方面就解除数百万人对于他们自愿承担的贷款的支付义务。拜登政府所承诺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拜登在8月份他表示，美国政府会为数百万负债累累的前大学生免除$10,000的学生贷款，来履行他在2020年竞选入主白宫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在本周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拜登取消部分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将要花费$4,000亿。批评人士就对这个计划会给通胀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虽然白宫是一再表示这在财政上是合理的。现在呢，预计拜登政府会在10月份推出第一批学生贷款减免计划。那么这六个共和党州起诉拜登总统，到底会不会阻止他的学贷减免计划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持续跟踪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湾区 Local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过去两个州，奥克兰学区的枪支暴力事件是激增，包括九起凶杀案。在昨天又有一起，有两名学生还有四名成人在学校被枪击了，两名枪手逃跑了。 在今天周四的上午，奥克兰警察局局长和市长出席了奥克兰校园枪击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更多的细节。这次的枪击事件是发生在周三，在鲁德斯戴尔新移民高中发生的枪击事件。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疑人。奥克兰警察局长说，至少有两名枪手，他们发射了30多发子弹。局长说，枪手击中了两名学生、一名学校辅导员、一名保安，还有另外一名学校的工作人员。他说呢，枪手并没有深入校园，他们刚刚进学校就开始开枪了。根据报道啊，这次的枪击事件的动机是团伙和团伙之间的冲突，被子弹击中的人并不是这次枪手预期的目标。目前两位伤势最为严重的受害者情况是危急的。警察局局长 Armstrong 拒绝透露伤势最严重的到底是不是学生。他还表示说啊，枪手仍然在奥克兰的社区中，他们有武器，而且还很危险。那现场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得出，枪手是从鲁德斯戴尔新移民高中的前门进入的。这是昨天大约中午左右发生的事情。当时呢，奥克兰的警方、阿拉米达县的警方还有加州公路巡警 CHP 迅速把现场评估为枪手活跃的现场，立刻进入了校园来确保校园的安全。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那警方也敦促任何有相关这个案件的信息可以帮助识别枪手的人可以和警方联系。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之前有报道过加州啊有一个新的法案等待纽森去签署，那这个法案就是要求公司在招聘信息的时候要包括工资的范围。那么州长纽森在本周啊就把这个法案签署了。这个法案就要求在加州拥有15名或者是15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在列出他的招聘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列出来他的工资范围。这个法案是参议院第1162号法案，会从2023年的5月份开始生效。倡导这个法案的人认为，这对加州的工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受到不公平影响的妇女和有色人种，他们的收入是远远低于他们的同事的。如果在招聘的时候薪酬是透明的话，就可以保证每个工人得到公平的报酬。那这个新法案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工人在和公司在谈判薪酬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筹码。立法者认为啊，当招聘的公司提前披露工资的范围之后，妇女还有有色人种就更愿意去谈判，而且谈判也容易取得成功。他们认为，如果工人认为公司违反了法律，就可以据此而提出申诉。违反法律的雇主有可能会面临着每次100到1万美元的民事处罚。同时，反对者向加州商会和众多的贸易团体是反对这个法案的，他们抗议这个法案中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认为授权州政府公布私营公司的薪酬数据，他们是反对这一块的，认为这是政府对雇主他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冷酷无情和虚伪的操纵。那无论如何，这个法案目前已经被纽森签署了，会从2023年的5月份开始生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